士气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 626-666-6999。
今日话题，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钟迅还是在休假，今天呢，我们请赵瑞来代班。赵瑞，你好。
哎，高大哥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瑞。
昨天呢其实发生一件挺大的事情啊，在美国呢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就是美国的这个保守派的青年运动的领袖或者叫核心人物 Charlie Kirk 昨天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演讲的时候呢遭到枪击身亡啊，他非常年轻，只有31岁。那么他是川普总统重要的政治盟友，同时也是最知名网络媒人，这个网络的名人，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青年运动的一个保守派的领袖啊。昨天这个犹他州的州长Spencer Cox 就说这是一个政治暗杀，因为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是专门有人就是针对他进行的这个暗杀的行动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抓住枪手，但是就是美国的这个执法机构呢据说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人的照片和视频啊，所以呢现在正在全力的来缉拿这个凶手。那这个Charlie Kirk 呢，我想可能我们有一些华人并不是很了解他啊，但是如果您有孩子在大学念书的话，想必一定会知道这个人啊。这个人他的视频在这个社群媒体上，在网络上非常的多啊。这个人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的政治观点和这个倾向性呢也比较极端啊。所以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这个 Charlie Kirk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以及他所引起的这个争议性的话题。
是我这个虽然不在大学了哈，但是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 Charlie Kirk 呢，就是在川普总统这个竞选总统的时候，这一次竞选的时候，那当时呢，他就像他这一次在犹他州做的这个大学里面的活动是一样的，他也是出现在我当时看的那一场，他是出现在 Philadelphia 的这个大学里面，然后呢，他当时做的那个就是做的这种演讲的题目呢就叫做 Prove Me Wrong， 就是你来跟我辩论，然后呢你来通过你的辩论，通过你传达你的观点告诉我是错了，证明我是错了，然后让我改变主意，然后让我改变我的想法。所以在这样的这种现场的面对面的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辩论和唇枪舌剑当中呢，他在传输在表达自己的观点。那这一次他在犹他州犹他谷大学所举行的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他一个系列活动的第一站，这个活动呢就是 The American Comeback Tour， 它就是一个美国复兴的一个巡回。那么原定计划呢，他在这个犹他谷的大学做了演讲之后呢，他还要去犹他州的其他大学，然后还有这个科罗拉多州、弗吉尼亚州，后续还有非常多的大学要对他要来做这个演讲的活动。那么当时现场呢，大家可能从视频当中也都看到了，非常多的全部都是年轻人。当然因为他的这个观点的原因，因为他的这个或者是理念的原因，所以也有非常多的人在反对他。那么在他来要做这个犹他谷大学活动之前，据说也有7000人就是联名说反对他来到这个校园。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说他来进行这样一场校园的辩论，而且是这样 one on one 一对一的这样的面对面的辩论，当时是有非常多的人排队登记是要等着去跟他辩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气氛也是非常的火爆，也是非常的也很激烈，也很容易擦枪走火。那么当然很不幸的就是这件事情在这个犹他谷大学发生，在他的第一站让他整个这个 tour 就戛然而止了。
对，我们先看一下目前所了解的情况啊，就是昨天这个他在犹他谷大学进行演讲，刚开始就是演讲差不多进行了20分钟左右吧，演讲的这部分可能已经完成了，他现在正在回答和听众的这个互动啊，回答问题呢，这个时候发生的这个枪击事件啊，当时他回答问题，因为差不多有3000人参加他这场这个演讲，那么有听众就问了，他说你知道过去10年以来有多少跨性别的美国人涉入到这个大规模枪击案吗？ 他是说太多了啊，然后下面有人鼓掌就听得出来，然后接着又问说，那你知道过去十年美国发生多少大规模枪击案吗？他就问了一句，他说算不算帮派暴力？在这个时候他刚提出反问不久就有枪声传来了。这个枪声传来之后呢，人们就坐在前排的人就看到他一下子头向下向后一仰，然后就从椅子上摔下来，那么颈部就大量的流血。所以当时有人就推测说他可能是颈动脉被击中了，那血就涌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在视频上，现在在网络上到处都是啊，就可以看出来现场一片混乱，大家尖叫着逃跑啊，趴在地上等等。然后这个枪手显然就是只开了这么一枪。从现在的了解的情况来看呢，就是说这个枪手似乎是从离这个现场大概200码左右的距离，就是180米左右的距离，显然是用一个狙击的这种步枪射击的，而且瞄的还挺准啊，所以呢目前还没有抓住凶手，他逃跑了，但是警方说现在已经有一些比较明确的照片什么的，个人的这个就是影像比较就是看得很清楚的这个面部特征之类的视频，所以呢可能抓住这个就是凶嫌啊，大概应该在几天之内吧，应该现在这个科技手段这么的先进，面部识别这么的先进，应该他是逃不掉的哈。在昨天下午一开始说是抓住了两个人，但是后来经过盘问之后发现这两个人大概都不是和枪击案有关的，所以后来就两人都释放了，也没有因为枪击事件而受到任何的指控。
是，那在这个枪击活动现场呢，有现场的这个观众呢，事后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也是说，因为他整个这个现场的布置哈，因为这个活动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他所在的这个犹他谷大学中心的这个演说现场周围其实有非常多高过他演说现场的这个屋顶，所以当时呢也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样的屋顶是非常的不安全的。而且再来一个呢，可能因为就是这个 Charlie Kirk 他只是一个我们算他是政治系网红吧，然后呢他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比较显要的这种在政治领域的这种官方的身份，所以呢现场给他配备的这种安保呢其实基本上可能还是按照大学校园里面集会普通集会的这样的一种安全措施来设置，所以并没有升高到多么高的一个级别。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所以就有人清晰的看到在他对面的离他大概100尺的这个屋顶上有人曾经跑过，然后跑过之后匍匐下来，然后这个枪响之后又跑走的这样的画面。所以当然这个画面呢现在也已经被很多现场的这个观众已经截到了拍到了，然后呢警方现在也开始根据这个画面，因为好像说有非常清晰的这个人的身影。当然这件事情呢也会让大家就是对于以后这种在校园集会里面的这种安全措施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呢有一个警醒。那当然说起来呢，这个查理克尔刚才我说他是一个政治系网红，就是因为他其实年纪很轻31岁，但是呢他可能大学就辍学了，然后就开始做自己的这种通过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然后跟人做这种一对一的这种辩论，然后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政治观点。那同时这也是很多人对于他的这样的遭遇这样的不幸感到非常痛心疾首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什么也没干，他只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然后给自己招来了这个杀身之祸。所以也让大家对于美国现在社会你所谓的言论自由啊，还有你这个国家到底我能不能够表达我的观点，能不能够表达到什么程度，有了一个很大的质疑。高哥，
对，其实这个确实哈，从那个政治暴力现在来看呢，好像在美国是越来越普遍了啊。在川普总统竞选的时候不是也有两次吗？其中有一次就跟这个 Charlie Kirk 遭到暗杀是一模一样的情景，几乎是啊。然后只不过是当时川普总统运气比较好，他一扭脖子以后没有打，就是稍微耳朵受了点伤啊。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要是偏两英寸一英寸两英寸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这个不可思议的或者说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后果哈。所以这那个如果要是川普总统中弹的话，你可以想象美国 可能内战都可能会爆发哈，所以非常严重。那这次呢也是这样子，那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政治的这个极端化哈，两极的这种越来越激烈的对立，实际上它反映出来的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深层次的一种分歧啊，这个左翼的跟右翼的在政治光谱上的。这两对人以前是可以做邻居，可以做同事，但是现在几乎恨不得是一言不合就要暴力相对的这种情况呢，在美国的社会当中是比比皆是啊，所以这个确实是引起人们的警惕需要。那稍待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 Charlie Kirk， 他在年轻的时候是走过了哪些道路，在什么样的家庭里边成长的，以及他为什么这个遭到暗杀，这个可能跟他的这个比较极端的言论可能也有关系。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讲的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一个悲剧啊，就是这个 Charlie Kirk 啊，一个保守派的青年运动领袖啊，昨天在犹他谷大学举行这个演讲的时候被枪手给暗杀了啊，打枪一枪就等于是打中他的脖子上的动脉吧，所以呢送到医院之后呢就宣布已经不幸死亡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对美国的政界来说实际上是震动挺大的哈，无论是从这个国会也好，从各个政府的首脑包括总统什么的，都纷纷站出来谴责啊，不管是民众党还是共和党，基本上都是站出来谴责这个政治暴力。但是呢，它实际上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深层次的这个分裂和极端的政治观点的对立。这个 Charlie Kirk 呢，刚才赵瑞说过了啊，他是这个The American Comeback Tour， 就是一个算是今年的秋季的一个巡回校园演讲的第一站。结果一下子就等于是遭到枪杀了。事后他实际上安排了很多的学校要去啊。那么他这次走访美国大学校园呢，主要是探讨或者是辩论一系列政治敏感的一些话题，包括这个严格的边境管制啊，驱逐移民，包括这个堕胎问题，包括跨性别的问题等等啊，很多就是年轻人感兴趣而且就是在观点上极端的对立的这些话题呢，他都毫不避讳啊，然后他就进行演讲，讲出他自己的观点，然后如果你不服的话，你可以提出观点来跟他一起辩论啊。所以呢，这个人啊，他的口才非常的好，如果你听过他的演讲，或者是你在视频上看到他讲话的话，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有着出色的演讲能力的这么一个人啊。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但是你必须佩服他的这个条理性、逻辑性和这个演讲的能力啊。所以呢，实际上他为什么会在川普的核心圈里边占有一席的地位，而且他居然得到川普这么大的这个重视呢，是因为保守派包括川普都认为他是叫做碾压左派、打倒觉醒文化的一个政治明星，同时他的筹款能力以及对川普的这个忠诚啊，也是在圈子内所大家都知道的。他你看他经营的这个，除了他的美国Turning Point USA 啊，美国转折点之外呢，他还经营好几个 podcast， 就是播客， TikTok 上也有他的这个也有他的账户，每个平台上他的粉丝都超过百万，所以可以想象出来他的粉丝大部分都是大学期间的这个年轻人啊，所以呢他在年轻的保守派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保守派的核心人物。
是，而且呢，因为他的这种传播理念或者是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和其他传统的政治选举或者是这种政治演讲不同，他是完完全全的深入到校园里面，那去抓住这些年轻一代的人，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可能是才是让他在这个共和党当中占有非常高的地位，尽管他没有任何的公职，但是他不得不承认 他是现在美国右翼政治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年轻领袖之一，因为这个抓住年轻人才是抓住未来的希望嘛，所以呢，他通过这样的 prove me wrong 来跟你一对一的这样的这种辩论，然后呢去反而去赢得了很多，就是通过就是我说赢你了，我说服你了，然后呢去赢得很多年轻的人。而且他其实你看他才31岁，可是他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做了13年了。他18岁的时候这个大学申请完了大学之后，最后决定不去上大学，然后就开始去做他的这种政治相关的这样的辩论啊，或者是传播呀、或者是这样的这些演讲啊，这样的事情。而且呢，其实他很有意思，他并不是一开始就非常的支持川普总统、支持共和党的。昨天我们的副总统 J.D. Vance 在自己的这个 X 上面呢发了一个很长的推文，他就说，其实这个 Charlie 跟 J.D. Vance 是一样的，最开始也不喜欢川普，最开始也是反对的，但是慢慢的，可能是被川普的理念啊，或者是等等的人格魅力啊等等的所吸引，最后甚至这个 Charlie Kirk 在第一次在这个选举之前是成为去跟川普总统举荐 J.D. Vance， 力推让 J.D. Vance 成为川普竞选搭档的一个人。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一个30岁不到，选举之前嘛，一个30岁不到的人，然后去在总统面前去力推这样的人，然后竟然能够有这样的力量，让这件事情促成了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说，他虽然没有任何公职，没有任何不是参议员不是什么的，但是他在背后的这个力量到底有多么的强大。
对，这个背后的力量，第一是筹款的能力，第二呢就是号召力啊，在年轻人的号召力。因为我们都知道共和党原来给人的印象呢就是老白男嘛，基本上就是年纪比较大，白人比较多，然后是男性比较多啊。但是呢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因为思想比较活跃或者是比较自由吧，所以大多数都是投票给民主党的。他呢就在这方面呢等于是帮了共和党的忙。川普也承认说他在2024年的大选有很多年轻人投票给他，这个是那个 Charlie Kirk 的功劳和功不可没。而且他第一是帮助共和党的候选人去催票啊，尤其是年轻人的催票，这方面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第二呢就是说他帮助上万名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校园里边的年轻人去登记成为选民。你先登记成为选民，你才可以去投票嘛。所以好多年轻人有的时候可能不愿意去投票，或者对政治不关心，哎，结果他接触了以后把这些人改变成支持川普的选民了啊，这是第二。第三就是在亚利桑那州选情翻盘啊，从这个民主党到共和党这方面呢，他据说是功不可没，因为他本身就住在亚利桑那州，他太太好像还曾经当选过这个亚利桑那州的亚利桑那小姐呢啊，选美活动的时候，他太太本身也是一个播客的主持人，是前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州小姐，他们有两个孩子，然后他们住在这个 Scottsdale 这个地方，所以你看他在川普心目当中其实地位是非常高的哈。首先他自己说了，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当时期，他当20来岁。他说第一个任期之内他就去白宫去了100多趟。然后后来在2020年的时候，这个川普竞选失败，但是川普不承认失败啊，他不是想要推翻这个败选的这个结果吗？Charlie Kirk 就站在川普这边，一直说是阴谋论啊什么的哈，所以呢得到了川普的信任。所以你看这次他在那个中弹的时候，川普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发了好几个贴文。一开始是要大家一起给他祈祷，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死呢，刚是中弹，希望他可以挺过来，可以康复。后来他不幸在医院里边死了以后，川普还又发文了啊，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甚至是一个非凡的这么一个人物啊，然后宣布降半旗，全国降半旗，一直从昨天下午降到星期天日落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给他的等于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荣誉吧。因为他第一并不是一个官方的这个官位很高的这么一个这个官员啊，其次呢他也没有竞选过任何的公职，就是一个普通的民众啊，但是 你可以想象的出来，他在川普心目当中这个地位是很高的。而且今年川普竞选胜利以后要组阁的时候，他是那个筛选组阁候选人资格的那个小组，就是咨询小组之一，小组成员之一啊。也就是说，好多人到底忠诚不忠诚，是靠他去面谈了以后，面试了之后确定下来才推荐给川普的。
所以可见得说，就是他跟华盛顿的这个密切关系哈，就真的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见一斑。甚至包括这个，我昨天也是刚刚在这个 Facebook 上看到，川普总统呢也把这个 Charlie Kirk 呢放到军校，像是空军学院这样的这种美国的军校里面去做这个 board visitor。 因为这个 board visitor 呢是对于这个军校呢是来决定军校以后的这种课程设置啊，然后这个培训规划呀、培训方向啊等等的，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学区里面这个 superintendent 类似这样的这种职位。所以其实这些呢，就是某种程度上讲它又不是一个政府的职能的职位，但是呢某种程度上它又是对于未来这些政府的这些重要的岗位，它的走向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作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31岁，其实如果你去看，特别是像军校啊，你去看那个 Board of Visitor， 大概都是50-60岁、60-70岁，他是最年轻最年轻的一个。那当然在这里面呢，就是说他帮助共和党在，因为他的这种校园设置，他在全美850所大学里面呢都设置了自己的像是机构也好，或者是自己的站点也好，然后去密切的联系年轻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包括他收来的这些捐款，很多其实也都是来自于这种年轻的基层，完完全全的是填补了共和党在这部分选民当中的一个空白。那当然他的言论非常的这个也很有倾向性哈。那经常他在这个演讲当中把这个自由派的观点比如说描绘的非常的极端，认为这个小马丁路德金是坏人啊，或者是给这个哈里斯 Harris 贴上什么共产主义者 Kamala 的这样的标签等等的。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因为他的这样的这种激烈和这个很坚定的这个站队在川普总统这一边呢，也可能给自己这一次呢，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吧。
对，因为他的一些言论确实有的时候，如果跟他的政治观点不一样的话，看上去是非常极端的哈。他比如说是极力的反对跨性别的啊，这个是他是非常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仇恨这个跨性别的哈。同时他是质疑新冠疫情的啊，他认为说这都是谎言。同时他是也是坚决的认为2020年的这个大选是被窃，就是等于是被这个有诈欺啊等等啊，就是他认为说这个不应该啊，应该是川普当选了。同时他还有几个阴谋论，首先是个大替代理论啊，这个 Great Replacement 的这个阴谋论，他就认为说犹太人还有左派正在策划以非白人的移民来取代白人的种族和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阴谋，大阴谋，这样最终的结果将会导致白人种族灭绝啊，所以呢，他是持这个观点的人。最有人就是昨天就有人说出来的，就是他是坚决的捍卫第二修正案，就是枪支，美国人应该拥有枪支，的这个法案嘛，那就是。因为他曾经说过，而且别人也曾经问过这件事情，说哦，你是坚持认为大家都有权有枪支，那么大规模的杀伤，造成那么多人死亡，你怎么解释呢？他是说，为了维护这个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每年被杀死的这些人是很不幸，但是是值得的，因为用他们的生命等于是捍卫了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那么很不幸的是他自己呢也遭到了这个枪击的死亡，就被打死了。这事儿呢还没完啊，肯定将来还会有一些结果，我们先等着事态的发展吧。如果考虑到如果要是抓到的这个嫌犯是一个左翼的这么的一个人的话，那这个自由派跟保守派之间的这个争论也好，或者是通过的各种各样的法案也好呢，可能还会层出不穷的啊。但是这个事情呢确实 多次的再次的提醒我们说，美国的这个社会的分裂，社会的极端对立是多么的严重。好了，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谈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话题。